道的主题是作基督的功夫。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正道之前，让我们首先将今天正道的经文其中两节再一次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第一节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十节，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第二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亦都是今日的崇拜正道经文其中的一段。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作善务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同心祈祷。慈悲怜悯圣洁仁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正如今朝早上的宣召经文提醒我们，父啊，你的慈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直到穹苍，更加你的怜悯直到万代。我们是一群蒙天父上帝怜悯的一群人，虽然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但父你仍然将我们分别为圣。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敬拜主，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并且聆听主你的说话。父啊，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当我们在主面前聚集的时候，恳求因主圣洁的宝血首先洁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的人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都与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父啊，当你的说话打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叫我们的生命得以被建立被造就，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去表明出来。将以下一段时间我们恭敬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题是作基督的功夫。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刚才所读的其中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觉作基督的功夫是以巴弗提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流露。以巴弗提是使徒保罗的同工，使徒保罗亦都形容他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他是被教会所差遣，亦都是被父神所拣选呼召所差遣的，以致他能够在地上的教会去侍奉。但是当中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作基督的功夫呢？如果你留意今天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整段的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时候，你发觉以巴弗提其实在很严重的病患当中，不单止是严重的病患，甚至乎使徒保罗在经文的二十七节形容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的病患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拦阻了他为主耶稣基督作工。所以去到经文的三十节，使徒保罗这样形容，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打开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一些神的仆人身上，他们的生命见证身上，给我们能够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安慰，亦都很大的提醒。我深信在教会历史当中，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见到这些云彩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不单止是以巴弗提。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提反，他为了主的真理，为了爱以色列民族的缘故，他竟然为主殉道。当我看到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当他要离开以弗所教会 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宣告就是，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但愿行完一生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职事，去宣讲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直到如今，其实很多天父上帝的儿女，很多基督圣徒，他们都有那份生命的流露，见证他们怎样在地上生活寄居的时候，能够为主耶稣基督作工。所以今朝早上的主题就是作基督的功夫。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必须被提醒，作基督的功夫不单只是神的儿女生命的流露和见证，这个其实是应该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亲爱的姊妹，在现今世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认识一些的基督圣徒，他们对基督救恩有一个很令人遗憾的误解，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蒙恩归主了，但很可惜他的信仰就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句号。为什么呢？因为蒙恩归主之后，他们就是只是等待着有一天离世与主同在，进入神永恒荣耀国度当中。很多时候人所领受的，人所体会的基督救恩，就是蒙恩得救，然后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当中。但是顶姐妹，如果从圣经的启示当中，绝对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其实分开三部分去完成的。所以使徒保罗曾经的宣告，他过去曾经藉着十字架拯救我们，他今日仍要拯救我们，而且指望他将来仍要拯救我们。究竟使徒保罗讲的是什么呢？原来使徒保罗讲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的里面的内涵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怜悯、在神的丰盛慈爱当中蒙恩得救，这个是第一部分。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蒙恩归主，直到我们离世的时候，在一段漫长的日子当中，可能有人长，可能有人短，但这段的日子应该就是作基督的功夫的日子，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召的恩典相称。所以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当使徒保罗去提醒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在二章的十二节呢曾经讲过，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意思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保留他的生命仍然在地上寄居活着，在这段日子不是浪费生命白占地土空空地度过，乃是作基督的功夫。而基督信仰的第三部分，就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一班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进入神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作基督的功夫。其实这句的说话就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一方面是神的儿女生命的见证，但另一方面亦都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被提醒，今天你和我都活着，换句话，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仍然在地上寄居。神留我们在这个地上这段日子，究竟我们当作什么呢？就是今朝正道主题的提醒了，作基督的功夫。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应该有的心怀意念，否则我们真的会徒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这段时间，真的浪费了神给我们的生命，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一方面我们被激励，但同一时间我们被提醒，我们要作基督的功夫。但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要作基督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了解、明白、得着作基督的功夫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作基督的功夫呢？因为唯有当我们掌握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然后再在神的恩典怜悯之下能够实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使提反一样，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好像以巴弗提一样，能够作基督耶稣的功夫，甚至乎不顾性命，亦都是教会历史当中 万千的基督圣徒生命的榜样。所以今朝早上正道里面的内容的焦点呢，就是我们放在作基督的功夫一个真理上。作基督的功夫其实包含两部分，最主要我们需要掌握。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功夫，究竟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来到人世间只是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主耶稣基督成就了什么的功夫，作了什么的功夫。我们必须从圣经当中，从神的启示当中去思量，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需要思想的，什么是基督的功夫。而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必须去掌握了。当我们知道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夫，我们作基督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作呢？我们当作什么？就是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作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仍然在地上活着一段日子，当我们真的明白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作基督的功夫的时候，必须首先明白，首先认识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曾经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子民身上，主做了什么功夫。第二，就是当我要效法主的榜样，我要回应主的恩、主的爱，我要作基督的功夫的时候，我当作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基督的功夫真正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来到人世间，他所作的功夫的答案就记载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当中。我同大家看看一节的经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宣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夫，就是要完成实践慈悲怜悯的圣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和责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尊贵荣耀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与天父上帝同尊同荣同权，但是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来到世界上，他唯一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遵行天父上帝，实践天父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基督的功夫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所以我弟兄姊妹发现，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作的一切为的是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而主耶稣在地上寄居于段日子的时候，究竟他成就了什么的工作呢？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在教会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圣徒身上，在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身上，有三方面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讲一句说话，成了。一方面固然是救恩完成了，但是同一时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所作的功，同时已经成就了。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究竟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有哪几部分呢？从圣经当中去看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藉着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死而复活，要成就一件生命的神迹，就是让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的人呢，能够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生命的光就是耶稣基督那份生命的属性已经完全赐给我们。在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神儿子的生命就进入我们里面，这份的生命的光在我们蒙恩归主的刹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样要成就的，就是每一个跟从主的人，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都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天父上帝的儿女都肯定清楚知道，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就好像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提醒一样。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前额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亲爱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一定发生，就是我们的属灵眼睛开始明亮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属灵眼睛明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们会看到我们旧日的生命是何等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未蒙恩归主之前，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错觉，就是我都挺好人，我都不错，虽然我都有一些可能一些的亏损的地方，但都不是很严重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属灵的心眼张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旧日的生命是何等的充满各种败坏的杂质，各种的自私、贪婪、苦毒、仇恨、邪情、私欲、无亲情、不解怨、贪爱世界、放纵私欲，各样都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发觉一件事，原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何等的失败，何等的软弱，弟兄姊妹，甚至乎何等的堕落，何等的丑陋，何等的不知所谓。但是弟兄姊妹，同一时间，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当中竟然有一份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新的生命，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忽然之间我们发觉我们里面真的有生命的光，因为主的圣洁、主的公义、主的仁爱、主的慈悲、怜悯、主的温柔、主的谦卑、主的包容、宽恕、主的忍耐，亦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竟然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何等不可思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第一样要成就的功，就是在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身上，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光。在我们蒙恩归主的刹那，我们已经得着，而且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已经得着，除非我们没有真实信主。如果我们真实信主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一定看见在我生命当中的旧我是何等的败坏，但在我生命当中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新我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第一件事作成的功，就是我们得着生命的光。那第二样主耶稣基督作成的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事呢？弟兄姊妹，就是主耶稣基督藉着祂恩典、慈悲、怜悯建立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弟兄姊妹留意，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里面讲论到一个天国子民，一个基督圣徒怎样在这个世界过生活，怎样行事为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婚姻观、侍奉观怎样的，他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喜好、有什么追求、有什么侍奉。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讲出来。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是对每一个天父上帝、每一个基督圣徒去讲的。而在整个讲论当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就清楚向我们作出启示，当我们蒙恩归主的刹那，我们的身份地位蒙主去建立，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弟兄姊妹，已经成就了。因为在那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很清楚讲论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灯应该放在灯台上，不应该放在斗底下，就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讲成了的时候，其中一项他所作的功，就是让这班原本卑微、不配与神隔绝、远离神的人，竟然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居所。我们在主面前成为一个的金灯台，就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面所讲论的，在他的面前有七个金灯台，在他右手当中有七星。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圣徒都已经被建造成为灵宫，都成为金灯台，都应该成为主耶稣基督手中的七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成为世上的光，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论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藉着十字架所成就的功夫，第一，我们得着生命的光；第二，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而第三方面，主耶稣基督究竟他要成就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他将一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托付了给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当教会或者很多基督圣徒讲论到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很多时候他们将个焦点放错了。他们认为，哦，这个是牧师传道，或者宣教士，或者长老执事同工做的，我们一般的信徒同我们没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所成就的其中一项的工作，就是要让他的子民每一个都成为传扬基督福音的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就好像使徒保罗的提醒，无论我们甘心乐意也好，不甘心乐意也好，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了。有一段经文可以和大家一起去读的，就是记载了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在以马五斯路上，两个信徒其实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忧伤，他们难过，他们灰心，他们失望，他们茫茫然就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但在那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提醒，向他们宣告，重新建立他们。而最后当他们的心火热，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几节经文，不单止对这两个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讲，亦都对在教会历史当中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讲，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个大使命已经托付了给每一个人。我和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章，我们看由四十四节看到四十八节经文当中讲论到，在圣经当中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必定成就的，亦都主耶稣在个时候将这个传扬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每一个已经得生命的光的人，已经成为世上的光的人，要成为世界的光的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将这段经文去诵读出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四十六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在经文的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人是包括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托付大使命给教会，给每一个天国子民的时候，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再一次宣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第三方面成就的功就是不可思议的，每一个本来与神隔绝的人，同神没关系的人，今日 我们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当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无论在哪个环境，面对任何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同事，或者我们在世上每一个所遭遇的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分享、去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主所作的工作已经成就在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身上。第一，我们得着生命的光；第二，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第三，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荣耀的见证人。这份尊贵荣耀的使命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所作的功夫已经成就了，包括三部分。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所作的功夫，已经显明在我这个蒙恩的人身上，在我一生活着一段日子，是不是我怎样作基督的功夫？主啊，我当作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能够掌握到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真正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咁究竟我哋当作什么呢？咁我相信从圣经当中去睇嘅时候呢，我哋同样有三方面嘅层面，因着主喺我哋身上所成就嘅恩典，我哋作出回应嘅时候呢，我哋能够作出所作嘅功夫。第一个，我哋需要作出所作嘅功夫系乜嘢呢？弟兄姊妹，就系我哋活出基督嘅生命。弟兄姊妹，既然今日我哋蒙恩归主，神儿子嘅生命已经进入我哋里面，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就应该在整个人生当中流露出耶稣基督那份的生命的属性。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使徒保罗明明的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活着的时候，在这段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是完完全全将主耶稣基督那份圣洁、公义、仁爱、温柔、谦卑、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包容、宽恕完全的流露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地上生活寄居这段日子，活出基督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实。今天因信耶稣基督得生命的光的基督圣徒千千万万，但弟兄姊妹，在整个人生当中能够不断不断流露出基督耶稣生命那种的属性出来的基督圣徒，弟兄姊妹，真是寥寥可数。你放眼现今的世代，你看到很多基督圣徒，你看他们的生命的流露，本来应该是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世人在我们身上应该看见主。但很多时候世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主，只是看见我们旧日生命那种败坏的性情、败坏的杂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会很多时候都失败、软弱、无能为力呢？弟兄姊妹，其实使徒保罗给我们答案。因为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两种生命的属性同时存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方面是旧日的我，那种败坏的性情，弟兄姊妹，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它没有丝毫改变，这个是被称为旧我。另一方面就是我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这份是新造的人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属灵的征战就不住不住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旧日生命的老我，他要放纵私欲，他要犯罪作恶，他要软弱，他要失败，他要跌倒。但这个新我，他是希望能够讨主喜悦，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顶着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旧日的我实在是我们所喜欢，旧日的我所作的一切是我们所渴慕渴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失败了，就是我们会体贴这个旧日的生命那种的性情，以致我们会陷在罪当中， 陷在试探诱惑邪情私欲当中不能自拔。但弟兄姊妹，不要看清这种处境，因为如果当在这个处境之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我们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荆棘的地图，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形容的。今天有些人的地图是路旁的心，有些人是土浅石头的心，有些人的心是荆棘的心。但如果当我们体贴这个旧日生命那种败坏的性情的时候，当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犯罪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成为前累住我们新生命的荆棘。我们内里这份从主而来新的生命，这份生命的光，他羡慕他渴想能够讨主喜悦，成为圣洁、公义、仁爱，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很不幸，因为旧日的生命所犯的罪恶的时候，成为荆棘，拦阻了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环境呢？使徒保罗很清晰讲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作出见证，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究竟靠着什么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呢？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呢？能够反射出主的荣光？弟兄姊妹，有一样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就是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末世教会的悲哀，很多时候很少谈论到基督圣徒所犯的罪，更加逃避去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流出圣洁的宝血。但是当人看不到自己的罪污，当人不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永恒赦罪的功效，有洁净的功效，有能够清除罪污、清除荆棘的功效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直都会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每日我们必要做。弟兄姊妹，我提醒弟兄姊妹，全队人同大家是同一性情的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样有自己的失败，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跌倒，有自己各方面的挑战和难处。但感谢主，我每朝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相失跪在神面前，为到自己的失败、软弱、跌倒，为到自己的罪恶过犯，在神面前哀哭。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被圣灵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到自己的软弱、失败、跌倒来感到忧伤难过。弟兄姊妹，神是监察人心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耶和华神的眼目。当神知道我们以心灵诚实忧伤难过，然后恳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这样呼求那一刹那，主圣洁的宝血就洁净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希伯来书第九章讲论到主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死行，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亦都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使徒约翰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生命的神迹几时发生呢？就是多时候我们呼求主圣洁的宝血去涂抹洗净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所沾染的罪恶过犯的时候，在那刹那清除正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神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那刹那，其实基督的生命、生命的光就流露出来了。当然我们去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又要面对很多属灵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会有软弱、有失败。不过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减少，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减轻。而且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当我有软弱、当我有失败、当我有跌倒的时候，我不是灰心难过，我不是冷淡退后，而是跪在主的面前，恳求主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是单止要意志，不是单止要决心，不是单止要勇气，而是必须靠着基督的宝血。好，第二样我们当作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活出基督的生活。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的时候，世上很多人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提醒我们怎样过生活，没人能够逃避。当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圣徒，当人知道我们天父上帝的儿女，他们开始冷眼旁观，观察我们究竟过着什么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否跟世人一样，定义说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能够在地上如明光照耀呢？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取向，我们的人际关系，我的侍奉，我的喜好，我的追求，是否分别为圣，能够可以活出基督的生活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怎样过生活，我们就应该怎样过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啊，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发现一些基督圣徒呢，他们想渴求去活出基督的生活，那他们怎样做法呢？他说哦，那我要离开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了，去到人烟罕到的地方，没有人，没有物质的试探诱惑，这样就好了。那他以为离开这个充满试探诱惑的环境当中，他就能够过一个基督的生活。又或者有些人说哦，可能是金钱是万恶之根，所以我要舍弃钱财，我要穷到一个仙都没有，那我就能够比较可以过一个基督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因为知识令人自高自大，所以我放弃了对学识的追求，对学术的追求，因为这些都是令到我会自高自大的。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要过活出基督的生活，要能够效法主基督，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不是因为财富的多少，亦或你的知识的掌握的多少，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说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效法主耶稣基督所过的生活，活出基督的生活，其实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圣经。我们需要掌握基督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在这个世界真的能够是成为世上的光，过一个效法基督耶稣所过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建立我们，扶持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为什么会过一个基督的生活呢？除非我们被神的话呢开始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这个人被神的话语去塑造，我思想观念，我的喜好，我的追求再不一样，再是完完全全按照主的样式。我们必须有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唯有基督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究竟我怎样生活行事为人呢？我怎样面对我的父母，我的配偶，我的家人，我的儿女，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的学习，面对我的教会，面对我的侍奉呢？我究竟怎样说话行事，怎样态度，怎样动机，完全全需要神自己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更加重要的元素，因为当我们要过一个基督耶稣的生活，要效法基督所过的生活，我们必须有生命的能力。而这份生命从哪里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宣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亦都是使徒保罗的见证，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过一个活出基督的生活呢，是需要一份能力。第一份能力在哪里呢？天使的宣告就很清晰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基督的能力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旧约圣经很清楚，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活，不是你究竟是富足抑或贫穷，或者你聪明抑或愚拙，或者你有学问或者没学问，或者地位高低，不是这些，是你有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掌握神的话，我们必须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话，我们听见神的话。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要领受神的话。领受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实践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所以司徒雅各提醒我们，听到而不行道，自己欺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其实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实践的话，他只会能够从嘴巴出来的。所以今天要宣讲圣经真理的人很多，但要实践圣经真理的人很少，因为听到而不行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打开圣经，唯独圣经，只有圣经，不是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学问，一切的道理，乃是诚诚实实好好的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去听，去领受，
然后去实践，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这个人呢就能够被建立，我亦都有生命的力量，按照主的心意在地上生活寄居。所以第二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活出基督的生活，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但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实，今天回到教会敬拜的人很多，信靠主的人很多，赞美神的人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诚诚实实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基督圣徒很少。耶稣基督哭了，因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付上沉重的代价，成就这份永恒的救恩，要赐给世上每一个人，而将这个使命托付了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圣徒。但是整个教会直到如今，弟兄姊妹，超过2000年，的确很多云彩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安慰，但很不幸，更多的基督圣徒没有遵行这份的大使命，这个是很大的悲哀。主耶稣基督明明讲成了，这份荣耀的使命和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见不到很多基督圣徒去诚诚实实宣扬主的救恩和福音呢？弟兄姊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圣徒缺乏了基督耶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作主的功，不单只需要主圣洁的宝血，不单只需要基督的真理圣经，我们更加需要耶稣基督那份牺牲救赎的大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呢？弟兄姊妹，因为唯有当我们生命当中存留着主耶稣基督那份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我们看旁边的每一个人才会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今天人世间讲一样米食百样人，这个是富足的人，这个是贫穷的人，这个是骄傲的人，这个是谦卑的人，这个是自我的人，这个是好像几好人。我们看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一样米食百样人，但一个有基督耶稣的爱去看世上每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只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他们这群人是等待灭亡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人有基督耶稣的爱在里面的时候，他先看到在救恩门外每一个人他将来的结局竟然是永恒的地狱，永恒的硫磺火湖里面，是何等的悲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瘟疫病毒流行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伤，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役令人很忧伤难过，但弟兄姊妹，更大更大忧伤难过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在战乱当中，在瘟疫当中，在地震当中，在水灾当中所死亡的人，如果他们未蒙恩得救的话，他们的结局比他今天所面对的令人更加难过千百万倍，因为他们的结局竟然是永恒的地狱硫磺火湖。但弟兄姊妹，今天很令人难过的事实，每一个基督圣徒蒙恩归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但很可惜，这份基督的爱随着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诱惑，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慢慢慢慢的流失。基督的爱对很多基督圣徒来讲，已经只是成为一种的词汇，成为一种的知识，却不是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再看旁边的人，包括他父母、亲人、朋友、同事，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作主第三方面的功，能够成为主福音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真的拥有基督耶稣那份牺牲救赎的大爱。究竟怎样得着呢？最近跟一个姊妹分享的时候，她提我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做回归到各国他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归到各国他山上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再思念到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究竟在圣洁公义慈爱的神的面前是一个何等败坏丑陋软弱无可救药的罪人，但主却
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戴上荆棘的冠冕，他的身体受到鞭伤，面对人的凌辱，再是钉在十字架上，你拯救我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之意念不从这个忙碌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再一次思想到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再一次思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弟兄姊妹，这份爱根本就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这个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几多时候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复兴的，圣灵会将这份基督的爱重新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刹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眼目完全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已经作成他的功，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光，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要我们能够见证世界的光。我们怎样回应呢？第一，我们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主圣洁的宝血。第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活，我们需要基督的真理。第三，我们要成为主荣耀福音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那份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今天我们当讲论到神的话语要作基督的功夫的时候，它不是一种的学说，不是一种的理论，不是一种的条例，乃是我们这群在神面前蒙恩的人怎样去回应主的恩、主的爱。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的福音报道聚会，当时负责的讲员是来自美国的一位牧者，他已经服侍了主超过50年，他年纪已经去到80岁。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他应该在美国退休安享晚年，但想象不到在那个时间神呼召他进入中国去做福音的工作。他卖了他在美国的楼房去支持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进入中国去诚诚实实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在当时，即是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问，80岁怎可能还放下一切进入中国？但在这个报道会当中，有一首诗歌不断地重唱出来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那首诗歌叫做《十字架的爱》。当这首诗歌重唱的时候，我自己感动到不得了，我眼泪不断流下来。在那时候，我想去使徒保罗作出一个宣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我们是什么光景，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份基督耶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我们的主，作我们的王，作我们的神，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催逼我们，在我仍然一息尚存还活在这个世界，我能够作基督的功夫。就好像以巴弗提的见证一样，不顾性命几乎致死，我们仍然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愿十字架的爱感动激励我们，我们同起立唱出今天的正道回应诗歌，为耶稣而活，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是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父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让我们更深体会到主的恩、主的爱，以致我们一生活着一段日子，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完全全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尊主为大，我灵以神常常以我们的救主为乐，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王，以致基督所作的功夫同样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帮助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在哪里地方，但主你已经赐下圣洁的宝血，你已经赐下圣洁的真理，你已经赐下圣洁的爱，这些恩典足够我们的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回归到各国他山上，看见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父啊，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